早年啊，神的恩典让我在新年的时候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新年新希望，新年好消息。快快乐乐过新年，耶和华所赐的福，听得见吗？基督里新造的人，心意更新而变化，基督耶稣的奖赏。右边这个照片是台北的最高的建筑物101大楼，你在台北的很多街头远远的就看见101大楼，特别在新春的时候看到灯火光明非常的漂亮。我们刚刚送走2019年要迎接2020年。右边的照片是纽约市的那个时报广场，每年到了除夕的时候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你要挤进去不容易啊，你要出来也不容易啊，就是要等到午夜的时候，在11:59开始倒数计时，59、58、57，然后到了午夜看到一个水晶球掉下来，哦，这时候乐队就奏出魂断蓝桥的主题曲阿拉桑，那跟旁边的朋友爱人拥抱，举起香槟来庆祝新年的来临。我们在这时候一方面要数算过去一年神的恩典，一方面在新年里面心里充满了盼望，因为我们满怀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一节圣经，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在这新年的开始我们一起要数算你的恩典，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山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要欢喜歌唱。在这新年的开始，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你的美意。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求圣灵带领孩子下面传讲你的话语，有主的同在，把一切荣耀归于你。感谢赞美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小孩子的时候新年的回忆。新年是不是要快快乐乐的？但是人生有甜酸苦辣，我回忆起我小时候的新年也有甜酸苦辣。记得过新年的时候到处听到欢喜快乐庆祝新年的声音，那小孩子呢，穿新衣戴新帽，吃吃喝喝，还可以拿到压岁钱。那看到我们一些父母亲大人们呢，就来来往往匆匆忙忙要拜年要送礼，那这个情形一直要连续到元宵节。我就记得有一年我们家收到一件礼物，是一条金华火腿。这火腿闻起来是不太好闻的，但是煮了以后非常新鲜。我现在也记不得了这条火腿挂在我们家后面， 有多久才吃完了。那我就想到一个火腿的故事。听说有一条火腿被人当作礼物送来送去，辗转相送，后来都发霉了。然后这个火腿最后又送到原来的主人那里去。所以我希望 我吃的那条火腿是没有经过长途的旅行了。以前过新年要换鞭炮，所谓炮竹一声除旧岁。其实老实讲，我小时候是蛮乖的，但是那时候发生一件事情，我现在也想不明白。我把一个点燃的爆竹就扔在那个院子里面，刚好扔在一个阿姨来我们家拜年的阿姨身上。爆竹爆炸的时候，她吓了一跳，我也吓了一跳不过感谢主她是我们的好朋友，她没有跟我爸爸妈妈来追究，所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有一年的冬天，就是快到新年的时候，我们家中是愁云惨雾，一点都没有过新年快乐的气氛。我爸爸去做检查，医生说他身体有病，所以我们亲戚朋友来了都来安慰我们很多人来。那我看我爸爸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我那时候很小我觉得心里非常难过。后来我也记不起来他什么时候好的不感谢主，他又活了几十年了。看到我们五个儿子成家立业，抱着孙子，子孙满堂。但是我要感谢主的恩典，他在老年生病的时候有机会听到福音。那时候我有时候一年回去几次去看他，我就带他去教会。那我回来美国以后，他跟我妈妈也自己去教会，牧师也到我们家。我父亲已经回天家了我现在只有在梦中见到他，但是我心里非常有盼望。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有时候去不信主的长辈家里去拜访，我就会联想到我的爸爸。在这2020年的开始，我们巴不得这些 老人家也能够听到福音，能够认识主耶稣。在新年的时候我们要祈福在家里的这个我们看到有对联那对联就是天真岁月人真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横批是福到人间。我想中国人就讨吉利，新年特别希望有福气，五福临门，三阳开泰。我来美国40多年就几年前有去台湾，刚好对不起，碰到过年的时候，看到101的大楼上面一个红色的大大的福字什么是真正的福气呢？我们新年的新希望从哪里来呢？我们一起来念箴言第10章22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右边这个平安赐福，我很喜欢这个书法写得很漂亮。但是我们也晓得耶和华所赐的福不叫人忧虑，要有平安。虽然我们可以住在高楼大厦，有时候夜不安眠，我们看到满桌的山珍海味， 可能心不食不下咽，因为我们心里有忧虑、有惧怕、有烦恼，没有平安。在诗篇啊，讲到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是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是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我想新年最大的福气就是有平安，真正的平安是神所赐的平安。所以当我们要祈求新年的福气，我们就希望能够从神那边得到他所赐的平安。我们一起来念耶利米书这一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在罗马书十五章里面写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我们在主里面是有指望的，是有盼望的，他给我们有喜乐有平安。耶稣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叫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惧怕。所以感谢主，我们的平安是从主来的，我看到有健康的专家研究怎么样能够健康能够长寿，它有五个条件。第一个要饮食，要适当。第二个运动，适量的运动。第三个要休息睡眠。第四个不抽烟不喝酒。第五个心理要平衡，是蛮有道理啊。我们如果没有平安的时候，我们可能吃不下饭，我们没有营养。当我们没有平安的时候，我们晚上睡觉睡不着，要失眠。当我们没有平安的时候，我们会喝酒，但是借酒浇愁，愁更愁，当我们没有平安的时候，我们心里没有平衡。根据研究说，当我们心里有焦虑、有恐惧、忧愁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纷乱了，那癌症啊、什么病啊都来了。平安是健康长寿的要素。那谁是可以得到这个福气呢？敬畏耶和华的人可以得到这个福气。在诗篇里面说，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不论是男女老少，敬畏耶和华的就要蒙福。诗篇128篇说，敬畏耶和华并遵行他道的，便为有。当我们心里没有神的时候，我们可以为所欲为，甚至无恶不作，祸患就来到他身上。敬畏耶和华遵行他话的便为有福。神也看顾也施慈爱给敬畏他的人。诗篇说，耶和华看顾敬畏他的人。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我们能够敬畏耶和华就可以蒙福。 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变为有福了。我们小时候可能靠父母，长大了靠朋友，年纪大了以后希望靠儿子孙子，这些都可靠吗？在箴言三章五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特别我想到我在年轻的时候完全是依靠我自己啊，100%啊。但这句话提醒我，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诗篇118说，依靠耶和华强势依靠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靠朋友，我们靠王子啊，非常有力量有 power 的人。但是诗篇说要依靠耶和华啊，在耶利米书，在箴言，在诗篇里面讲到依靠耶和华，仰赖耶和华，投靠耶和华。英文的翻译就是 Trust in the Lord。我去比较 King James NIV New American Standard 都是翻译成 Trust in the Lord。 我想到一个小故事，有一天他爸爸带着孩子去荡秋千，这秋千越荡越高，爸爸说，孩子你跳下来，我来接你抱你。就孩子就毫不犹豫的就跳下来，倒在他爸爸的怀里中。这时候如果是一个邻居去叫这孩子说，你跳下来，跳下来我给你糖吃，那孩子也不敢跳。这孩子是没有错，依靠他的爸爸，但是最重要的他是信靠他的爸爸， Trust in his father。所以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不能靠人，靠爸爸，靠孩子孙子，我们所能依靠的就是我们的神。我们依靠他是因为我们相信他，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所有的交给他。第三，基督里新造的人，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一遍，我想很重要，我们再念一次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放鞭炮啊！脱去旧人，穿新人。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说，你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的人就是被这些情欲所诱惑，渐渐败坏的老我。要变成新人，新人是有主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我们要自己变吗？不可能的事，我们就在基督里重生得救，我们受洗，我们便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去掉我们的老我啊，在这个新年的开始，我们中间如果还不认识主耶稣的，你要思考，你要追求，你要不要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要除去旧有的传统和律法。在路加福音5章34节32节里面提到说，法利赛人和文士向耶稣的门徒抱怨，你们为什么和税吏、罪人一起吃喝呢？犹太人认为税吏他是压榨百姓的啊，当作罪人一样的。那耶稣的回答是怎么样说呢？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要。 我来并不是要义人悔改，要罪人悔改。法利赛人还是持守他的传统，他的律法教条，他要跟罪人分开。但是耶稣他是怎么样呢？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成为一个新人，我们要除去我们的过去的传统律法，要充满恩典和真理。律法跟恩典是不能够分开混合的。耶稣来叫我们得生命，叫我们在基督里得自由。跟着律法的捆绑，法利赛人文士他们这种用这种教条啊，他们不能明白耶稣的真理。我们信耶稣，我们过去的传统有的是道教、回教、佛教，甚至孔夫子的教导，我们不能用那些来解释圣经，解释神的恩典。我们不能把过去的传统跟恩典混在一起。第四，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一起来念这节圣经，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为什么说不能效法这世界？这世界有什么不好呢？我想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他这么说：不要爱这个世界。我们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我们可不可以同时又爱神，又爱这个世界呢？因为世界上的一切，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唯有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不要羡慕那个暂时的，我们要追求那永恒的。我们要能够明白基督耶稣的心。如果今天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基督耶稣他会不会做这个事情？他要做的我们才去做，他不要做的我们就不要做。记不记得上礼拜新牧师的讲道啊，要是耶稣的事，行耶稣的，做耶稣的做，传耶稣的传。我们以耶稣基督的为心。我们所谓更新呢，就是把我们的老我拿掉，把这世界上的事情换下来。我们要追求永恒的，遵循神的旨意。希望我们在新年的开始，我们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新的心和新的灵，在以西结，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你们说到，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叫你们肉体的这个实心，赐给你们一个肉心，使你们来顺从我的律例，遵循我的典章。我这时候想到57年前。53年前，1967年12月，在医学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不晓得有人记得吗？第一次成功的心脏移植手术完成了，在南非的 Captain 那边，本来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心脏科医生Christian Barnard。他因为成功的移植了心脏，一时轰动世界。 因为心在我们身体里面是一个很奇妙的器官，还可以把一个生病的人的心脏拿掉，放进去一个健康的心。但是这边神的话告诉我们，他把信心放在我们里面，是要把我们旧的像石头干硬的心拿掉，摆进去有血有肉顺服的心，叫我们能够顺服神的话，顺服他的教导。所以神把这个新的心、新的灵在这个新年放在我们里面，要我们能够顺从，能够遵循他的旨意。对不起啊，我们肉体一天一天的会衰落，五六十岁的时候就感觉上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到了七八十岁我们肉体越来越衰落，但是我们的内心可以更新而变化。我们年纪越大，我们跟随主越久，我们愿意顺从主，遵循他的话语。神把新的心、新的灵在新年给了我们。最后要做结论，就是基督耶稣的奖赏。你们要不要接到奖赏啊？有没有？声音太小了，我要学新牧师，要再叫一两次。你们要不要得到奖赏啊？感谢主。有一件可以肯定的，我们不是要得人的奖赏，我们不是要得人的称赞，不是要得的人的荣耀，我们的奖赏是在天上。我们一起来念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睡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我的奖赏。这面保罗提醒我们要忘记背后，才能努力面前。我们在过去的年月，甚至过去年，我们心里可能有软弱的时候，有失败，有跌倒，有得罪人，甚至得罪神的时候，求主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我们愿意把这过去的包袱重担摆下来，努力向前的。我们向前奔跑是要有一个目标，一个运动员赛跑，他有个目标，他跑到终点去，不是往后跑，是不是？打篮球、踢足球都是有个目标。我们向前跑，我们有一个目标。这目标并不是我们自己心意所想的，为了自己的荣耀，为了自己的这种虚荣的。我们是要得到奖赏的，这个奖赏是从天上来的奖赏。所以在新年的开始，我们就祷告，求神把我身上的重担摆下来，把我的包袱摆下来。我们现在思考一下，回忆一下逼迫教会的扫罗。扫罗在蒙召之前保罗叫扫罗，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他讲到说，我是犹太人，在加百利的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他就像今天在 Ivy League， 在哈佛大学，他的老师是诺贝尔奖金的老师，受到严谨的教导，他非常好的学问。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在腓立比书三章里面提到，他受的这些严谨的教育，他的出身 他大发热心，但他所做的是逼迫教会的。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三节讲到说，扫罗残害教会，到个人的家里面把那些基督徒抓起来放在监狱里。扫罗跑去找大祭司啊，行文书在大马色，把那些基督徒抓起来捆绑起来送到耶路撒冷。他是这么样一位的啊人，所以他的出身名门，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是在名师下受教，他是法利赛人，他大发热心逼迫教会逮捕基督徒，但他认为按照律法的义他是无可指摘，他残害教会，为把基督徒关起来。这是保罗在蒙召之前他的光景。惊天动地的呼召，扫罗要到大马士的路上，突然有光四面照着他，他扑倒在地，有声音对他说，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因为扫罗逼迫基督徒，主耶稣啊，就叫亚拿利亚啊去见扫罗，他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让他圣灵充满，眼睛就打开看见了，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看见而且受了洗，我不晓得在座的东西有没有人蒙召是这么戏剧化的，但是感谢主，他把一个原来逼迫教会的人从头到尾把他改变了。在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他说，以前觉得他对有益处的，一些虚荣的一些热心的，现在都看作有损的，因为为了主耶稣基督，他把万事都当作有损的，以前那些虚浮的荣耀个人的骄傲都没有用了，我愿意为主耶稣放下万事，那些都当作粪土一般，在腓立比书三章九节，他愿意仰望耶稣，他把一切都摆下来。在希伯来书，这节圣经他就说，有许多见证人像云彩围着我们，我们就应该摆下我们的这些重担，把那些缠累我们的罪也都丢开，存心忍耐奔走那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保罗为了耶稣，他摆下他所有的包袱，他的出身名门教育，他的地位成就骄傲，甚至他的失败，他就是存心忍耐奔那前面的道路，仰望主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九章二十几到二十一节，他讲到就扫罗和那大马色的门徒们，他们就去宣传耶稣，他这时候不是要逮捕那些门徒，他跟他们一起去宣传耶稣，那些听到的人大为诧异，这个人不是以前要把我们抓起来的吗？扫罗越发有能力，拨倒在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 保罗本来是很有学问的，但他以前是用在逼迫基督徒，他现在可以驳倒那些人，证明主耶稣是基督。所以你看这个生命的改变，一个人蒙召了以后，原来是一个残害基督徒的，他要宣传福音，他要为主做见证。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的信仰的过程不一样，但是当我们收到的呼召，我们愿意来传福音，愿意来为主来做见证。那我们回顾一下圣雅教会在31年前，那时候有6个爱主的家庭，他们有这个传福音的意向，他们经过恒切的祷告以后成立圣雅教会。他们所得到的意向是属天的意向，他们经过祷告追求等候。我们在10年前的 Good Friday， 就是受难节，我们在这边举行第一次的敬拜，我们在 El Camino Real 这边。我刚来圣地亚哥不久，就有朋友告诉我说 El Camino Real 是一段有600英里长的道路，是以前西班牙殖民时候来这边有了21个Mission， 就是宣教的据点。感谢主哦，把圣雅教会也摆在这个地段上面。我想神有他的心意，神成立这个圣雅教会又把我们放在这个地图，让我们不要白占地图。所以我们要持守传福音的意向，31年来没有间断。我们要回复主耶稣的呼召，就像当初扫罗被神呼召一样。在2017年的长执会，通过这个圣雅的使命宣言，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念？做主门徒，建立坚固的家庭，耶稣基督的福音影响社区和世界，建立坚固的家庭。新牧师跟我们所传达的意向，就是要建立一个圣洁的家庭祭坛，有坚固的家庭，我们出去传福音。这个使命宣言是3位长老，还有3位当时的牧师，我们大概有经过前后1年的时间，我们在一起分享祷告寻求神给我们教会的意向。我们要建立坚固的家庭，我们要传福音给我们的社区，甚至达到地级。感谢主，我们现在主日的周报，英文的周报还有中文的周报，我们就常常提醒我们登在这个使命的宣言。因为传福音是我们圣雅教会存在的目的，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托付，要把福音传到社区，传到世界。传福音是我们教会的动力，当弟兄姐妹和睦同心来兴旺福音的时候，这个教会就会成长，就会兴旺。当我们没有同心，我们不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不好的事就会在教会发生。所以求神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来思想。在使徒行传里，保罗在26章19节，保罗他提到亚基波王我故事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什么是他的天上的意象呢？紧接着就说，在大马色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以及世界来 传扬他们这种悔改，叫人悔改的心啊，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保罗没有忘记，也没有违背天上的意象，他要遵循主耶稣的大使命，就是要你们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有教训你们的都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啊，这是耶稣基督大使命。他在大马色那边蒙召以后，他就在那边，然后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万邦去，到外邦去来传这个福音。所以我们回想保罗当时在腓立比书所说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他写的新约里面有一半的书信是他写的，他去三次的宣教，又到了罗马，在那边被关到监牢，后来为主殉道。保罗的一生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榜样。在他晚年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他说了，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想保罗是当之无愧的说这句话，有公义的冠冕，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神基督耶稣他所赐的冠冕，就是他的奖赏。这是保罗的目标，希望也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目标。好了，我们新年有新希望，也有一些新的挑战，让我们弟兄姐妹大家思考一下，当初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大家，你们爱不爱主耶稣啊？
爱。
耶稣说，有的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我们爱主耶稣，我们就要遵从他的呼召，顺服他的呼召。所以在新年的开始，弟兄姐妹，我们在回顾神给我们的呼召，有起初的爱心。新年定下我们的目标，我想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愿不愿意传福音给我们亲爱的亲人，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孩子，甚至兄弟亲戚姐妹。我愿不愿意走出这个教会的大门，我在我的社区传福音，我去邀请他们进来。我愿不愿意在我的工作的场所，在学校，在邻居来分享福音，邀请他们进来。你们说一年邀请十个人来教会容易不容易啊？有人说不容易吗？我想十个是可行的我们可以跟邀请更多的人，我们跟他们分享福音，我们愿意，这是我们新年的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要宣扬自己的聪明夸耀自己，得到人的称赞，我们要得到耶稣基督的奖赏。最后我要做一个呼召在这2020年的开始， 我们中间如果还有慕道友还在寻求的，我们听到这个刚刚的信息，你要不要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主耶稣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已经牺牲了。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你们心里现在有平安吗？世界上有真正的平安吗？你看看这世界，在美国，在亚洲，马太福音24章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四处有饥荒，有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我现在邀请我们在座的慕道友，你们可能今天才第一次来，来了几个月，来了几年，来了10年，今天在这新年的开始，你愿不愿意接受主耶稣？愿不愿意跟随他？如果愿意的请你举手，我要为你祷告。你们愿意吗？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不是要寻找义人，他要找人，让罪人能够悔改。我们是罪人，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挣扎，我们痛苦，我们没有办法。我再做一次的呼召，大家闭着眼睛低下头，如果你愿意今天接受主耶稣，你愿意跟他说，我要一生依靠你，跟随你。23篇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你愿意不愿意在这新年的开始有主与你同行？我们家里的困难，我们职业的困难，我们跟朋友弟兄的这困难，我都交托给你，因为你与我同在。我再做起最后的呼召，有没有人愿意今天愿意接受主耶稣？请你举起手来。如果你今天心里还没有准备，你愿意进一步的追求，请你来跟牧师长老同工们，他们可以帮助你。好，那在最后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新年的开始，我们要真是回顾你的恩典。感谢主，你带领我们圣雅教会来到这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我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我神的眼目常常看顾这地。感谢主，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你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你叫圣雅教会屹立在太平洋的岸边，成为光明的灯塔，照亮这黑暗的世界。你带领迷失的人回到神的家中。在这新年的开始，请你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我们深信那在心里动了善功的，必要成就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这世界上的事，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一切都要过去，唯有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感谢主，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在这新年的时候，请你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的一生，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找我们来的奖赏。依靠耶和华的有福了，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成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把一切荣耀归给主，感谢赞美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唐长老，提醒我们要更新。